Hello，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老师。那么有一段时间呢没更新视频了，今天呢就简单的和大家聊聊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那么这期视频呢其实没有任何的这个所谓的技术干货，是个纯聊天的视频。那么想看技术内容的朋友们呢可以去看看我之前的那些视频。那么我接下来呢也会慢慢的恢复更新，有很多的硬核内容呢已经在制作中了，那么欢迎大家呢到时候来看。大家可以看到啊，今天这个视频的背景呢和以往不太一样。那么关注我公众号的朋友们呢应该已经知道了，那么我回国了，现在呢在酒店里集中的隔离。那不知道这个国庆假期大家过得怎么样呢，也欢迎大家在这个评论啊或者是弹幕里说说你们去哪儿了，玩了什么，吃了什么，让我羡慕嫉妒一下。那么因为对于我来说呢，这个国庆真的非常非常的这个难忘。那么这期视频的脚本呢有一半是在赫尔辛基机场凌晨我睡不着觉的时候写的，那么另外一半呢就是在这个隔离酒店里倒时差睡不着觉的时候写的。我在公众号里呢每周都会发一个这个星期的周报，总结整理一下这周发生的大事，也会不断的分享我在那周看到的学到的东西。那么在回国前一周呢正好赶到这个孟晚舟回国，当时我写这个内容的时候呢我的心情其实非常的复杂，因为我就在手忙脚乱的去准备回国的事情。然后我在国外呢其实待了很长时间了，之前视频里也说过我在外面读的硕士和博士，然后一直工作到现在。回国的这条路呢我也走过很多很多次了，但是没有一次像这一次这么的特殊。那么由于这个疫情的原因呢，好像已经有将近两年的时间没有从这个英国直飞中国的航班了，所以所有人都必须走这个转机的路线。在很久很久以前呢我们就开始各种的找路线呀、搜航班啊，而且问了很多很多过来人的经验，最终定下了从伦敦到芬兰赫尔辛基转机的，然后到上海的这个航班，并且在赫尔辛基机场呢要等待26个小时。那么先说说我这趟曲折的这个回国之路吧，然后再这个说说我为什么要回国。可能大家都知道啊，所有这个海外回国的人员呢目前都必须经过这个核酸的检测，这个肯定也是为了保护所有的人，所以也是非常有必要的。那么由于海外的疫情呢仍然没有好转，那么检测的规定呢也变得越来越严格，也就是说为了这趟旅程呢我们必须至少做3次核酸检测。首先是出发的前7天做核酸的 PCR 检测，然后出发的前2天做核酸的 PCR 血清 IgM 和 N 蛋白检测，那么转机期间呢还要做一次核酸 PCR 和血清的这个 IgM 的检测。那么只有拿着这个2阴3阴的这个报告，就是所有的检测都是阴性，才能向大使馆申请绿码，才有可能登上这个回国的飞机。我前面说的呢至少要做这3次检测，是因为中间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意外的情况，比如由于这个感染康复啊，或者是 IgM 长期阳性啊等等，都需要额外的再去做检测。于是为了这些检测呢，我们全家在出发前这个好几个星期呢就开启了这个闭关的模式，不仅不出门，而且日用品啊、食物啊全部都网购，而且谢绝了所有的访客。可能我的很多朋友直到看到我那篇文章或者是今天这期视频才知道我已经回国了。曾经和很多人许诺过等到离开这个国家的时候呢一定要好好的喝一顿，结果现实真的狠狠地打了我的脸，没办法，只能跟这些兄弟姐妹们说声抱歉了。那么由于我们的航班有2程，所以直到踏上第2程的航班之前呢我们永远都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就算在这个中转机场也会有很多很多的意外发生。在出发前不久呢就传出69名赴华旅客在赫尔辛基遭遇了这个吉祥航空的拒载，他们都有绿码，但是被认定为是这个密接，也就是密切接触者，因此无法踏上回国的旅程。那么我们在机场呢也遇到了另外的一家3口，我们闲聊的时候才知道啊他们已经是第2次飞了，他们并不是检测出了任何问题，而是这个小朋友呢在中转机场不慎滑倒摔伤了头部，那么不得不再回到英国去治疗和休养，而且他们托运行李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一半送回了英国，而另一半呢结果就飞到了上海。相比之下在机场过夜带来的这种种种的不便呢真的就不算什么了。实话实说赫尔辛基机场条件还是挺不错的，起码有很多这个长椅可以拼在一起，机场呢也会给发这个过夜包，里面有枕套啊、被子啊、洗漱包啊什么的，还发了很多代金券，可以在机场买东西吃喝，所以呢能够有惊无险的回来真的已经很好很感激了。那么我和很多人调侃啊，隔离的这3周是用来思考人生的很好的机会，事实上这一半是调侃，另一半呢其实是事实。 毕竟我们现在很难拿出三周的时间，哪儿也不去，不用担心吃饭睡觉的问题，可以全部用来这个阅读啊、写作啊、学习，然后思考。就当是给自己放一个延长版的小长假，把很多拖延已久的事情呢，去好好的梳理一下。那么过去一段时间呢，有很多朋友啊，还有家人啊，在得知到我们要回国的消息之后呢，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都是为什么？因为他们在问为什么你们已经有一条比较明确的道路就不走，然后要去选择一条不那么明确的路。那么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呢，其实是我们家庭和个人的原因，还有很多重要的原因呢是我思维方式的转变，我觉得呢可以分享出来，也许会对大家有所帮助。那么第一个我想说的呢，就是要跨出舒适圈，要勇于承担风险。回来之前呢，我和很多的这个老同事都深聊了一次，由于身份有变化呢，所以大家聊了很多平时工作的时候没有机会说的事情。其中很多人都说的一件事情呢，就是他们也或多或少的想要寻求改变，但是又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呢，没有迈出那一步。但是在生活和现实面前呢，绝大多数人其实都选择了最稳妥的道路，这其实并没有任何的问题啊。但是关键是你未来会不会为现在的选择而后悔。那么之前呢，我分享过我做视频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不想让自己未来后悔，回国也是如此。我觉得呢，如果我现在不跳出原本的舒适圈，不去做一点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我肯定很难继续成长，今后呢，我也肯定会后悔。当然了，这个过程呢必然充满了各种各样的风险和未知，这就是选择的代价。但是呢，我之前听这个英特尔 CEO Pat Gelsinger 说过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那就是我们不应该盲目的去承担风险，而是要有根据有理由的承担风险。那么他的原话呢，就是要 take informed risk。 所以我们应该在承担风险的同时尽量想好相应的对策，而不是单纯的这个头脑一热就去往前忙。另外一个思维方式转变呢，就是要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其实永远都没有合适的时机。投资的时候呢，我们常说的是最好的时机在10年前，第二好的时机呢就是现在。我们永远也没办法做好100%的准备，很多事情也并没有必要去做好万全的准备再去动手去做。那么对于我来说，一件我想做的事情，只要做成功的概率大于50%，我就愿意去尝试和努力。那么就像写文章啊，或者是做视频一样，我并不需要等自己掌握了什么高端的技巧和方法才开始动手，而是在做的过程中不断的进步。那么也有很多同学私信我，在纠结这个学习 FPGA 啊这些时候，用什么样的开发板好，用什么样的电脑好，其实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呢是迈出第一步，并且坚持不懈地走下去。那么过去这段时间呢，可以说是我人生中最惊心动魄的一段经历，我体验了从未体验过的这个紧张啊、焦虑啊、怀疑，当然更多的还是感恩，感谢很多好朋友的帮助，感谢很多人的支持，也感谢至亲的鼓励和陪伴，当然了，更感恩家人的这个健康平安。我做了一个将会影响我一生的决定，在这个国庆呢，我的人生也掀开了新的篇章。我接下来的去向其实并不重要，因为大家关注的更多是我分享的内容，这些和我的工作单位无关。最后呢，也感谢大家看到这里，有用呢请点赞，喜欢请关注，我也会继续带来更多有价值的内容。我是老师，我们下期视频再见。